欢迎回到神叨叨生活家，我是哲哲，
我是小颖，
我是地标。
今天要来讲四月份的星座运势哦。
对，四月份的星座运势，我们要让哲哲来帮我们解惑一下。但是这次我们讲星座的方式，我们是要用哪样的方向去解说呢？
我们首先第一个会先讲我们四月份有什么重要的星象，那再来的话就会开始讲。分成三个类别，开创星座，还有固定星座，还有最后的变动星座的这个三个方面来去说明，这样子。
那这个四月份有什么特殊的星象啊？
其实我们上个月有讲，金星进双鱼这个星象，那这次的话，我们会讲四月份最重要的应该是水星逆行了吧？
哦，水逆是不是？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水逆。
那水星逆行这次有什么特殊的状态吗？
我们先讲一下什么是逆行好了。为什么会逆行？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太阳系里面的行星啊，都是绕着太阳在公转。然后它是逆时针的方向在公转。那他们并不会说转一转转一转，突然又变成顺时针的转。我们这个行星的运行都是固定的，
就它转动的方向其实你去观测的话，其实是固定的方向在行进。
对。那为什么会有逆行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古人在看天文学的时候，它都是以自身的角度去观看。所以是 以一个地心的感觉去观看，所以才会看到说它跑来跑去的时候会有顺跟逆的感觉，
就是它是在地球这个位置去看不同星不同的行星运作的方式，
对，运作的轨迹，然后把它记录起来，就会发现说有一段时间它是越来越往外，然后又突然往内走，然后又突然往外。那往内走的这个观察，他们就会统称叫做逆行。
哦，
对，
所以跟我们一般这样脑袋里面想说逆行是什么逆时钟，
他真
的
逆着跑吗？
什么的，就觉得想说好像星那个难道天上的行星真的会这样子一下往逆顺时钟转一圈，一下又逆时钟转一圈，好像也蛮奇怪的。
对，那其实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地球绕太阳一圈就是365天，那只要它在我们距离上只要它比我们的地球还要更靠近太阳的话，它会花的时间就比较短。像水星是最靠近的行星，所以它绕太阳一周只要88天而已。
好快哦。
对，所以它绕一圈就只要88天，所以它会很多的逆行。
就是在你在地球看水星的运作的时候，因为它跑得很快，
对，
它绕的圈数比地球绕的圈数一年算起来是多很多圈的。
对。
然后每次看到的时候，就是又发现，它好像
又跑掉了，然后又跑过来，
然后又
跑回来。对。
所以难怪就是一年会有很多次逆行，是因为这样吗？
所以只要你发现行星越靠近太阳的，它逆行的次数就越多。所以如果你有听到像外行星，就比如说比我们地球更远的，比如说木星啊、土星啊、海王、天王、冥王，你会比较少听到他们在逆行。
好像听到就说什么几年才一次
之类的，好久才会一次，对，
就不像水逆，好像几个月之后就要水逆一次这样，
一年可能都要逆个两三次之类
的。真
的哎，
听到国民都害怕了。
对啊，然后我觉得不顺的时候，可能就是水逆害的。
对，
只要一觉得不顺，就是水逆。
对，那所以四月份就要水逆了，是吗？
没错。那四月的时候，因为它逆在的是牡羊座，那牡羊座本身也有一些特质我们可以来思考，比如说首先就是他在逻辑思考上是比较果断的，因为他是母羊座是火象星座，那他在团队中也比较容易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就是很有母羊座这个
特色
的形象，是不是？
对、那所以呢，你也会具备母羊座也会具备他特有的幽默感，他也是比较活泼一点的，所以他才能在团队中当一个领导者嘛，
然后那种有话直说的那一种，
对，
然后敢冲敢撞的那一种，
没错，他就是比较容易 做一些冒险的行为，高风险高投报的行为，他也可能会做。
那这样在水逆期间，就是做这种高风险的行为会比较危险吗？
对，所以水逆的时候，你就要先看一下你的个性，你就觉得哎、好像太冲动了吗？
哦、就是冲动是魔鬼，要小心就是。
真的，尤其是投资理财上面，你在炒作短线啊、期货啊上面都要特别的留意。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如果你四月份你需要去签合约或者是一些合同啊、法律上的东西的时候，你都要特别的小心哦，不要说哦，业务跟你说什么什么，你就眼睛一闭就签下去了。对，四月是一个需要多想两三次。
那这个水逆是整个四月份都是啊？
几乎就是从四月一开始到四月二十五。
哇，那四月份真的要小心哎、欸！
对，
就是不要让自己那种被自己的情绪左右，然后一个冲动做很多事情，可能会影响很多呢、欸。
对啊，还有另外一块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幽默感嘛，所以你的玩笑话或者一些开玩笑的东西啊，你也要特别小心，因为现在我们都很注重我们的女性主义或者是一些霸凌的心态，你要小心你的玩笑会不会借在这两者的灰色地带，
然后踩到别人地雷
之
类的。
对，就你可能说者无意，但是听者有心，他就会觉得哎、你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讲。
所以四月份的时候也要小心说话就对了，
对，
就是不要那个不经大脑的讲话，不然有时候你一个不小心你就是讲到就踩到别人地雷了。
没错、
了解，
引发很多不必要的纷争这样子。对，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老话重谈啊，就是大家的三七也好啊，或者是沟通上、交通上哦、行车哦，你们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水星就是在守护这些东西。嗯、对对。
那当它逆行的时候，这几个方面大家就要特别注意，就对了。
对，
没错。所以刚刚那个子哲说那个就是什么出游、交通啊，然后买三七的人，他的逆行不是只落在不是只落在那个母羊吗？还是这个水星逆行的时候，其实十二星座都有影响？
十二星座都会有感受，但是呢，它会有几个会是重灾区，没错。
哦，就是重灾区落母羊，但是其实整个十二星座来说，
大家都会受到影响，
都会有感受。对对对对对。
母羊座会特别有感吗？
如果你的星群还有你的宫位啊、在母羊座这边有星的话，是会比较有感觉
哦，就是还是要看一下你的星盘，不是说只有你是母羊座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而是你整个星盘里面，你可能母羊座的星比较多的时候，你可能要留意一下，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对，那我们等一下也会谈到那个母羊座是在我们的开创，那开创的话，其实开创的这四个星座也都会有感应。对对对，就是所谓的母羊、巨蟹、天秤还有摩羯，这四个
就属于开创星座的部分。
对对 对, 對, 對, 對，
所以他们也因为就是水逆期间在母羊座的关系，这四个星座也会比较有感，是吗？
他们会分别是他的对宫、还有他的九十度宫位跟负九十度宫位。对，就是
就是相对应的位置。
对对对对对，有点像紫微斗数的三方四正的这种概念，
就是一次不是只有讲一个点，而是四个面向都要去看一下。
是没错。
好了，开始喽。
那两位在四月的时候有没有规划一些行程啊？比如说出国，或者是跟三C交通有关系的一些计划？
你说四月份吗？
对啊，
因为四月份最能够出国的时间就是清
明年
假吧？我想应该很多人会安排吧，
因为休四天吧，然后再请个几天，可能就休九天。
对对对对，就是每年大家的请假攻略，这个时间好像蛮重要的，
又可以搭配到我们上一期讲的那个樱花季。
对，其实如果运气好的话，冲一波会看到樱花的。对，可是我今年是没有规划啦，那不知道地标有没有规划？
四月，因为我们家是因为我们家要拜拜，对，所以对我们家因为有神明天啊，所以要拜拜，所以那种刚好卡在这种大家的冲一波的连假，我比较没有办法安排出国。对。
对、可是泽泽好像就有规划，
对
不对？
我就有规划，因为我觉得这个连假真的要把握，
对，不要浪费了，就是休请个几天，可以休请九天，很开心。
对啊，这个连假，但是又听到有水逆，让我很担心。看到有水逆，
应该是那个金钱吧？他出去玩的时候，因为 哎，哲哲好像去年也没有出国吧？
哦，去年没有出国。对，
去年是小颖出国比较多天。
对，然后去，然后我对我是去比较多天，我是去比较多天。嗯，所以那个哲哲水逆应该是出去玩的时候手不会软，
花钱不会手软，
花钱不手软，嗯、
看到什么买。
可以喜欢，
没有你已经压抑了一年了。
对啊，
对啊，真的去年真是没想到我没有去
哦。你今年竟然没有出国，
都在讲那个啊，就跟刚刚讲的 work life balance 啊。
你去年没有 balance， 那你今年要开始追求一下 balance。
对，我今年要开始追求 balance。
对对，所以就是大概四月份的时候，大家应该还是会可以安排一下出国，因为难得有这个长假这样子。对，那刚刚是说四月份的水逆的星象，还有一个重点是要买，要买什么？
三 C 吗？三 C 产品吗？
三 C 产品，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三 C 产品在水逆期间，据说好像比较容易故障。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那我刚好可以跳过了。
啊、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
你没有水逆都会故障，是不是？
我没有，不要诅咒我，不要诅咒我，
不要诅咒你。
对，其实我一直，其实前阵子就是最近年终奖金还不错啦，然后尾牙的时候还
哎呀，地
方
中
奖，有中
奖，
对对
对,
對，
就是我们前几集不是有讲那个抽
过年的一些 paper 小
paper， 然后还有那个尾牙的一些抽奖的小秘诀，
对对。
然后那时候你不是很嫌弃我，
就是觉得怎么可能要吃什么麻吉
呀，然后要去捡红包，要过要去土地公庙拜拜，被人嫌弃到不行，不好意思，我
中
奖。
可是你好像是一个隔年中的那个节奏，
没有每年
中
的，对不
对？
我好像没有每年中，我大概就隔年中，几率
也
挺高的，也
很好了啦。
对对对
对，在我们公司里，
而且你是中大。算比较大一点，
比较大的奖项，
比较大。但是我来那个公司第一次拿到这么漂亮的奖，所以还蛮开心的。
所以打算那个来去买个啥呢？
我那时候就想买 iPad 嘛，就 Apple 系列的。结果呢，那时候我先跟我弟提了一下，我弟就说：“你不是刚买的平板吗？”
对啊，你平板好像没有买很久哎。
对，
再买个 iPad 干嘛？
就有一点，
这功能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就有一点心动，但是
那你平板拿去卖吗？
平板，我这平板拿去卖不会有人给我买的吧？
那你干嘛还要再买 iPad？
就心动嘛，
心动不想买跟需要不一样，想要
想
要
对，所以那个就还在考虑。
好好想想，
再想想，再想想。
真的，
你说买到鸡网的话，我可能会哭哎。
苹果不太容易遇到鸡网吧？
对啊，
它的评检不是挺严格的吗？
应该是不太容易，但是我还是考量一下好了。
那你再想想，毕竟你有平板了，就是那个使用的性质其实是一样。
对啊，如果说没有很长，又好像有点浪费钱。
对
呀，
到时候跟你讲，等你有了 iPad， 你的平板就丢在旁边不要用了。
哦，有可能。
对啊，机会很大。
对啊，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放，他这边放在我的口袋名单里，不知道我的那个采购车里面，所以久了他会
被拿掉，快拿掉，
现在久了会之后被我遗忘了，
然后把它删除好了。
对，
那我们现在要先来聊聊开创星座在四月份的运势吗？好哦。
对，那我们开创星座刚刚有讲过了嘛，就是牡羊、巨蟹、天秤还有摩羯。
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也有特别先抽一下卡，那个卢恩的符。对，那我们也是抽那个工作、感情还有健康这三个方面。
我们用这三个方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四月份大家星座上面的运势是如何呢？
对，没错。那首先的话是工作运的部分，那工作运的部分的话，就是抽到的是英格瓦斯、恩索兹、佩索。那提醒的话是恩索斯，那你就会看到我们恩索斯这两张牌是重复出现的。然后这个牌组的代表的意义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成败取决于你说话的方式。所以这个月这个开创星座呢，它其实说话是他们最重要的课题，
就在工作方面，其实在说话要注意，
沟
通方面也要注意，沟
通的时候尤其是因为身边可能会有一些人在跟你合作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或者是不同的理念，好，那这个时候你们就会比较容易出现纷争。那这些人他会把这个不顺利或不合理的事情就说是因为你的关系造成的，对，他会把过错可能会归咎在你的身上。好，那这时候你的应对就会比较重要， 好，你有些这些有部分的开创星座的朋友啊，你可能会遇到说不顺利，那 你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把整个流程啊从头到尾梳理过一遍，
嗯，
就是看清楚说这个错误到底是发生在哪一个步骤，还是哪一个流程谁没有做好，你都一一的详实的把它记录出来啊，梳理出来，然后到时候跟长官们汇报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出现说啊别人都说是你的问题，但其实你没有错，
嗯，
这种情况就比较不会发生，
嗯，
好，那就是如同我们的那个抽到的 牌卡一样，就是有一张狮子卡，你看那个狮子就是很安稳的坐在那个草地上 中央，哦，他就坐着，哦，他展现他的威严，
对，
那展现他威严之后呢就代表说你必须要处在一个不败的地位，
嗯哼，
哦，那这样子你才会比较顺利，好，你就可以坐在那边看看这些人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嗯，所以在工作上面就是开创星座的人就是要留意自己就是在工作上的每一件事情，就是 最好做好一些记录啊，或是你所有的流程都要搞得很清楚，
对，
而不要轻易的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或是跟你沟通没两下你就爆气啊，或什么之类的，情绪上的控管，
没错，
说话的艺术可能在四月份都要小心一点，
要小心一点，尤其是这个月可能真的会比较容易犯小人的感觉，
对，而且大家就是其实小人或什么大部分就是从就是讲话嘛，就是大家那个沟通过程中很容易不小心就得罪对方啊，或者一个不小心踩到对方的地雷啊，这种都要小心一点的。
没错，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讲感情运的部分，那感情的话是抽到美娜纳奥蒂斯还有莱多，那提醒的部分的话是美娜子，那开创星座的朋友啊有一些啊应该会在最近会有很多朋友的邀约，
聚餐很多
聚餐，或者是有很多活动，去看展啊，或者是最近有什么活动啊，可以一起去啊，去冲，比如说户外的活动，上山下海都可能，对，那朋友的话其实是你的恋爱运还有暧昧的机会啊都藏在其中，
也就是鼓励大家多多出去外面接触新朋友咯，
没错，你看他第二张牌卡里面啊它有一只狐獴，
对，
对，那狐獴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对，所以就代表说它这些机会都来自于你的朋友
而不是说自己那个叫什么自己一直守在家里是遇不到对象，
对，对，真的要走出户外这样子，
然后透过朋友的介绍这样子，
就是你的机会就是藏在朋友群当中，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对，所以你自身来讲说是不用太心急，
对，然后也不要排斥人家介绍吧，
对对对，
因为有些人对于恋情的接受度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哎，不要在那边介绍啦，好烦哦，但是有时候这反而是你的机会，你要试着去接受一些新的人新的邀约啊，
对，因为我们出社会以后其实我们的社交圈就蛮固定的，
对，你就上班下班同事群那你觉得同事群也没有什么发展的可能，你可能就要透过朋友的朋友然后再去认识不同，
没错，
不同的那叫什么不同产业，对不对？不同，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在科技业，我们永远认识的可能就是
都是科技人，
科技人，对。但是如果你有机会透过朋友，你可能认识了服务业的朋友，
对，
那其实大家产业不同，你工作的那个怎么讲个性啊，或是你有兴趣的东西，其实会差很多，那就会蹦出不一样的火花。
而且还有是人脉关系经营啊。
对啊，你就不会只有局限在这个小圈圈里面了，
会获得很多机会这样子。那纳奥蒂斯呢其实就是对你自身的情感的需求，你可能自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急，就是你好像可能是或许是从上一段关系中刚结束或者是你觉得你哪些地方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对，所以你可能在要走入下一个关系的时候你可能会犹豫，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着急，我们最好先修复我们自身的不安，好，那多爱自己一点，先充实自己，给自己一些充电的时间，不管是我们先出国一阵子啊，或者是先到处看看啊，这个决定我觉得不需要很快的去下决定说我现在就是要跟这个暧昧对象，我现在就是要跟刚认识的这个人我们要成为男女朋友了，我们要成为另外一半了，我觉得这个东西还不行，
嗯，
好，那另外一个要提醒你的就是我们这个月份啊，我们的机会很多，
嗯，
所以其实我们只要当自己真的准备好以后，我们再往下一段恋情前进就可以了。
嗯，就是不要现在就是有人一介绍你，你就一头热啦，然后
天
哪，
又多金又帅什么的，
对对对对，
哦，我们就下去了。
你可能要多观察一下对方，然后多了解一下对方，
对，
而不是就是突然觉得说哦，恋情从天而降，
然后太好了吧，
马上奔过去了，
马上又有了。
对对对，所以这边的牌组的解释就是说，希望大家在面对不管是新萌芽的恋情，嗯，或者是说你可能
新的对象，
新的对象，或是你可能晕船中，那你可能都要好好的再思考一下，再想清楚自己内心真的想要的是什么，
是什么，
对，而不要一头热的就觉得，嗯，啊，我现在立刻要交往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对，
嗯，
有些人可能对自己很那个爱情的部分很有憧憬，那这个部分的时候你要再多想一下。
嗯，
建议是这样子。
嗯，
那接下来的话是讲健康运的部分，嗯，那分别抽到是哈格拉斯、盖博还有耶拉，那提醒的话是博卡纳。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卢恩有特别提醒，是针对这些部分朋友的一些小孩，或者是有养宠物的人，
毛小孩，
对，因为现在的人可能很多人结婚了也没有要生小孩，但是他们也会去比如说认养一些宠物啊，猫啊、狗狗啊，
嗯，
这样子。对，那这些朋友的话，四月份可能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问题，哦，让你觉得焦头烂额。那比如说小朋友可能突然生病发烧，
嗯，
或者是宠物可能会有一些腹泻啊，然后或者是皮肤发炎的这种情况，
嗯，
那这一类事情哦，其实我们都要从长远的来去观察。因为像我们有一张是耶拉的这张卡片，是一只蜜蜂，哦，那一只蜜蜂它就是长期的耕耘，
嗯，
它象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概念，
嗯
哦，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部分要从日常生活中长时间的来去预防，
嗯，
比如说我们要去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哦，你的，
嗯，
打扫的有没有做好啊，那床单那些什么东西有没有常常的去更换啊，让你的生活更加的干净一点，那就可以去杜绝一些生病的可能性。
嗯嗯嗯，
那还有一些像是口罩啊、勤洗手啊这些习惯上我觉得我们也要做好。
对啊，而且因为四月份就是那种季节，嗯，算是季节 交替吧，
对，
就是，
有一个交替，
对，有忽冷忽热的啊，嗯，然后是经常地标说什么花粉
季，
这一类的，其实就是大家可能都要稍微注意一下。而且大家经历过了疫情的时代了嘛，但是现在虽然说后疫情时代，大家可能对于那个口罩啊什么，
这个，
没有像，对，这个习惯没有像以前大家那么严密的去，
因为以前还要那个去那什么
对对对，会害怕嘛那对，那但是现在比起来就是可能大家还是要多注重一下自己，比如说个人
卫生
啊，或者出门，
嗯，
其实人多的地方像天气变化异常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诊所大排长龙的，
对，
其实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其实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宠物的部分，他们其实也很容易生病的，
嗯，
对，他们其实也会有一些小毛病，那这些也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生活环境啊，猫砂啊，或者是一些它的一些屋子啊，这边要去做一些改善，就可以减少它发病。
嗯，对啊，而且宠物那个看病很贵呢，
真的
对啊，所以大家
过来人经验，
对啊，你如果能够从平常就是一些小细节注意起来，就可以避免这些要花钱消灾的事情了。
对，
嗯，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讲到固定星座了。
哦，固定星座，
嗯，那固定星座呢有金牛、狮子、天蝎还有水瓶。
嗯
嗯嗯，那这些固定星座呢，我们先从工作运开始讲起。那工作运的话就是提瓦斯、佩索还有奥吉斯。
嗯，
好，那他提醒的部分特抽的时候呢就喷出了两张卡，哦，
用喷的是吗？
对，用喷的
直接就是告诉你就是这两张了
对，有盖博跟达格斯。
嗯，
好，那这些卡片综合起来，啊，他要讲的事情呢就是有一些你在工作上会有一些陷阱，哦，不要贪快，
嗯
啊，然后你的细节呢绝对要顾虑到，然后做出决定的时候啊，你要秉持着你要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可以看到他左上角有一只老鹰，他抓着一把剑。
嗯，对，
这个呢就是代表着你要拿出你的武器了。
嗯，
你的武器是什么？ 固定星座最著名的就是他很有原则，他做什么事情都很有原则，自己的底线，他们的底线可能会展现在各个不同的面向，有的人可能是工作上哦一丝不苟，或者有些人是在交友上会有一些原则，或者是啊在家庭啊在吃啊什么各个方面，固定星座里面呢，他多多少少都会自己有一些原则。
就是很有自己坚持的地方就
对、
嗯、对，
就是拿出你的原则来对付你遇到的情境、嗯、那比如说呢，有些人可能会跟你觉得哦他跟你比较好哦，所以他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就会找你来帮忙啊，说哎呦拜托你啦，那个我们本来要做五个检查，我们可不可以做两个检查，我时间不够了、嗯、我现在就要交货给客户，你赶快帮我签一签啦、嗯、对对对，那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够同意，
对、嗯、你要秉持你的原则，你的工作的一些比如说守信守时这些就是你的底线的话，你不能因此而心软这样子，
对、
嗯、
你必须要、拿出你的原则出来，你要做五个检查你就是要做五个检查，那如果真的说服不了你这个好朋友的话或者好同事的话，你可能可以去找你的上级长官或主管、
嗯
哦、出来帮忙你一起说服他、嗯、一定要照着这个原则，
就是不要一个人就是被 说动了，然后反而引发出后面更大的问题，
没错，尤其现在情勒的情况也 很常见
真的要小心一点哦
对，然后、那其实另外一个我觉得他的提醒里面啊，他抽到的是盖博跟达格斯，那说明的是什么呢、嗯、是、其实他觉得这件事情对固定星座来讲是可以化险为夷的、
嗯、
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嘛，固定星座就是本身是很有原则的一群人、
嗯、
对，所以卢恩符文还有告诉你说其实这也是这个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的星座可能会是一个大麻烦，因为其他人可能就、
嗯、
哦好吧那就这样子、
嗯、
然后就种下了那个、嗯、
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或是你没有、嗯、就是没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底线的人，
嗯嗯嗯，
你很有可能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然后你被牵走之后可能后面就铸成大错都来不及了，
你可能下个月就准备要
拜
拜了
就完了
真的、嗯、所以这就是卢恩告诉你说其实这对固定星座来讲其实是还好还可以、
嗯
哦
嗯、
因为上天虽然有给予你考验、
嗯、
但是也有告诉你要怎么走会比较好、
嗯嗯、
对对对，那尤其呢啊，四月份啊这边有水逆嘛，所以你在跟别人沟通上面千万不要因为情了就被拉着走、
嗯、就是刚好呼应到四月份的那个水逆的情况、
嗯嗯、
所以其实在沟通上面尤其针对工作的部分、
嗯嗯、
因为工作其实说穿了就是每天的不停的沟通啊，
对，
所以四月份真的大家要特别留意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嗯嗯嗯，
然后
我的星座刚好落在这、欸
啊、所以你那个四月份我跟你讲我们三个都在这，
你有感觉
吗？
对啊我们三个都在啊
三个都要小心、
啊、不知道 我觉得我还踩得蛮硬的，可能是因为我的、
嗯、
我觉得我的工作的内容啊、
嗯、
就是比较是配合
哦配合，那他们应该会觉得说啊你就是配合一下，那你就配合我一下，
我都这样讲欸，我就说、嗯、啊我可以配合你啊，你发 email 给我，
可是你
的
原则嘛，
白纸黑字嘛、
嗯嗯、
那如果到时候出错的时候
要留证据
就留底、
嗯、
对、
嗯、
然后我每次都这样讲完的时候我说啊可以啊没关系我可以配合你，但是你发 email 给我，我不接受口头告知，
嗯
我就这样讲，但是笑笑的讲、
嗯、
大概不是，
但这就是你的底线、啊、
对，我讲完之后
然后你的原则，
那封 email 再也没来了、嗯、也他也不会叫我配合
根本就
我因为我以前，因为以前，
你们真的有出事过吗？
应该是说，年刚进科技业的时候，嗯、
还是职场小白的时候，
对，有点像，就是科技业职场小白。因为我早期不是在科技业上班，
嗯，
然后那个时候常常都就会吃这种
闷
亏，闷
亏、
嗯，然后有时候会背锅，
嗯，对对 对, 對，
你会背锅，有时候是逼不得已的背锅、
嗯，
那你可以。接受就是到时候逼不得已背锅，总会最后摸摸头嘛、
嗯，
或者是有一点那样子而已，就是
对小小的惩戒这样，
对小小的
鼓励，
鼓励、哦
哦、现在是鼓励，
都背锅了还惩戒可怜好吗？
没办法，不得已要帮别人
背
的
时
候
，对，就会给你一点小小的补偿，
不是被恶意甩锅、
嗯，
对
一样，
对，我觉得这个
是补偿，是、
嗯、
那。但是因为以前呢，刚进来真是那个小雨说一样，职场小白、
嗯，
常常就是被泼这个水，真的被泼到真的到后面你就很堵然，
就是你其实、
嗯。
被泼水泼久了，你后面知道怎么自保了啦，你会记得去穿雨衣啊，或者
对，真的一次两次你就会怕了。
对，然后之后现在就那个底线了，但是在那边滚了那么多年的时候，现在就开始就是有
底線，就知道说你的原则在哪边，然后每个人要求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以前那种汲取教训的那种经验有没有？你就会知道说要求他们做什么，这样才是合理的。
然后我唯一还感还不错，就是我自己的底线带有了，还有一个非常感激，就是老板有先帮我设定底线，
哦，
就是他会先当一个防火墙，
哦，真的，哦，他会先帮你挡哦。
因为太多都这样子啦，嗯，然后他自己，
因为老板也是以前也是常常觉得大家不熟那些规
矩，
其实也麻烦
啦。是说老板太聪明，他知道这些人，你们，他知道是
有一些
你犯错，但是你故意推给助理做的时候，
对对对，
他都知道你们是故意推锅。那你久了之后就一直用相同的理由的话，在老板眼里就认为这不是理由了，
对啊，因为每一样的错每天不同，不是每次都一直犯，老板再笨也看得出来吧？
对啊，应该大部分
都是看出来了吧？
所以所以现在我老板有时候，我老板就说我帮你设定了防火墙，你自己底线要踩稳了。你如果自己底线没有踩稳，防火墙破了我也没办法。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很感谢我的老板，
真的。但是如果大家没有老板可以照自己的时候，真的自己的那个工作的底线啊，或是你工作的原则，一定要好好的遵守它，也是自保啦。其实这也算是一种职场，大家要有一种应对的能力，这样子。
这，不要太善良。
话不是
这么说的，真的不能。我有些人情乐一下去，你就答应了，
对啊，
就太善良
了，就是还是就不要太善良，还是个该。该做的或是该坚持的还是要，啊，你大家也不是都很凶的打退，就说啊，你走开，咱也不用。那用一种说话，我记得说话技巧是很厉害，
对啊，说话的
艺术很难学，但是慢慢久了也是可以的。太过强硬，我觉得好像在职场上好像也
人际关系也是很重要。
对，对啊，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四月份沟通是大家的考验，
真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感情运的部分，那分别抽到的是欧瑟拉、纳奥蒂斯、艾瓦斯，然后还有一个提醒的部分是哈格拉斯跟提瓦斯。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牌组里面最上面的是一只寄居蟹，然后上面背了很多水晶贵重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就象征着有一些某部分的固定星座朋友啊，他应该最近很常跟伴侣聊到车子啊、房子这一类的议题，因为你的价值观里面呢，啊，可能这些东西都跟你的安全感有关系，就是你在解决你的安全感的问题，不是说你刻意跟你的伴侣在赌气，在吵架找事吵，而是你自身有一种对这些事情的安全感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需要去被满足，所以这个事件的影响将会影响到你们未来之间的关系的走向，或者是说这个感情是要升华到下一个阶段，或者是要去做一个结束，都是要去面对的。因为感情的部分呢，同样也会受到我们水逆的影响，所以其实你自身的不安全也是要跟对方去做一个充分的沟通，因为那如果不沟通或者是一昧的拒绝考虑对方的话，会让这段感情容易起争执。
那所以其实对于固定星座来讲，这个四月份在感情方面要蛮小心讲话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就是四月份水逆，就是沟通的部分其实影响很大，那在固定星座的朋友们可能就在感情面方面的沟通反而要更好好的去思考你跟你的另一半是要怎么样沟通，然后像刚刚讲到价值观，
对，
其实也都是一个需要好好
去磨合，
对，磨合，然后两个好好坐下来谈的东西，而不是那意气用事啊或什么的，那可能在感情上面会蛮容易有问题的哦。
会容易蛮容易起争执的。那其实尤其是车子跟房子这一类的议题啦，因为他们这些东西是跟你的钱财有关系，对，所以这部分跟价值观的部分会容易有争执。
价值观我觉得是情侣之间好像我个人觉得啊，在情侣之间价值观是一个蛮重要的基础的。
对，
就是如果两个人价值观的那个差异很大的时候，其实 好像看到的感情也不太能够长久，
因为就好像有点像古人讲的门当户对的感情、嗯、
就是虽然不用到说什么你一定要千金少爷对、嗯嗯、就是那种千金对少爷的那种概念、嗯、可是价值观、嗯、比如说放在现在这个社会来讲，至少比如说你们在对于那个财产啊，或者是
规划
规划那些，然后
想要买什么东西，
对，那两个人要有共识才有办法走下去嘛。比如说刚刚哲哲讲到的房子啊、嗯、车子这种东西、嗯、假设你今天一对情侣或是一对夫妻要买房子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对，
那这个东西如果两个人价值观差异很大的时候、嗯、你可能光是要买怎样的房子类型就
要
吵了，
你到底
要
透天还是要公寓，还是要三房还是两房，
对，然后不要太旧的房子要全新建案什么之类的，反正这种都可以吵很久了。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价值观的东西也会影响到，就是其实好像也跟双方的那个什么生长
原生家庭，
对，
原
生
家
庭也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其实这个月份我想固定星座的朋友们呢，可能在感情方面在这个部分也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你跟另一半的那个价值观，或者是大家常常会讲到什么三观契合，
对，
你那个每一种观念是不是能够都能够互相的理解对方，那个可能对于感情才有办法升温这样子。
嗯， 嗯，好，那最后的话就讲到我们的健康运的部分了。那健康运的话是乌鲁兹、美纳兹、耶拉，还有提醒的话是温灸。那这个部分的话提醒卡只有抽到一个，那很首先要恭喜大部分的朋友啊，你的身体应该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乌鲁斯呢在卡牌里面呢是一只牛的象征，
对啊，是一只强壮的水牛
所以就是跟牛一样
健康的跟牛一 样
健康的跟牛一样，然后就是身强体健、嗯、然后象征的你的耐力也相当的不错、嗯哦、所以在卡健康运势上这张乌鲁斯呢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牌卡哈、
嗯、
那另外呢他要额外的提醒你的事情呢就是说其实你应该多跟朋友们聊天交流、哦
嗯、
有一些小小的一些不愉快啊，其实你们可以透过你们的聊天、哦、去把它排解掉。那这件事呢就是很重要的是，因为你的心情一好了，那你的身体也会慢慢的变好。
嗯，对啊，大家都说心、嗯、那个什么心理影响生理啊，
对
啊，如果你心理有一些、嗯、
心病也会变成，
对，心病你就会变成另外一种疾病。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温灸的话，你看到温灸它也是一个开心的一个象征、哦嗯、所以就是卢恩在 提醒你说你要保持着心情的愉悦，对你的身体健康会更加分。
嗯， 嗯，
所以这些就是、啊、整个固定星座在四月的部分，
嗯，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嗯、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第三个星座，
就是所谓的变动星座，对、嗯、那分别是双鱼、双子、处女还有射手、
嗯
啊、那一样是从工作运先开始、嗯、那工作运的部分的话抽到的是飞狐，然后佩索还有纳奥蒂斯、啊
嗯、
那提醒的卡牌呢是盖博。那我们看到这个 卡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右下角有一只熊哈，
一只熊
就看到嗯，这个牌组可能会有点不妙，
就看起来会比较
可怕，因为有蛇又有熊、嗯、
对
对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这个牌卡是不是不太好，但我们可以细细的来看一下它里面象征的事情哈。首先的话我觉得变动星座在四月应该会有一些可能心累的一个情境哈、
嗯、
那工作上可能会有一些鸟事，那你会觉得我们就已经受制于某些长官或者是某些人的关系哈，让你没有办法大展你的手脚，那你就是因为事情来了你就接球就要做，事情来了你就要做，
嗯，
这种感觉呢会觉得很烦
啊、嗯。
但是呢，其实你不用太灰心或者是太难过哈，但因为其实后面的这些老板啊，其实已经有在安排任务给你了。虽然说这些任务看起来哦好像很难啊，或者是觉得很不好完成，但是他其实是在测试你哈，测试你能不能够胜任更高的职位或者是更多的挑战。
嗯
嗯，这个东西呢是你要去克服、要去经历的。
嗯，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会常会觉得说、哦、好累哦，没有什么机会吧，因为你看到右下角那只熊啊，它的头上 是一个月亮，但是你可以发现哦，它那个月亮跟另外两张的月亮啊，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它的月亮啊是特别把黑暗面画出来的，
对，
它其他的都是一个弯弯的新月，但是它都闪闪的发亮，只有那只熊的月亮它是黑黑的，然后非常的写实，然后把每一个坑洞那个凹凸不平的地方都画得很清楚，这代表什么呢？就是它属于一个人生不可避免的逆境，它这个逆境呢是在你的内心的，对，它对你的心境打击是比较大的，但是它是属于这张纳奥迪斯是属于海尔达姆的牌组，那它代表的是说你陷入这个困境的时候你要更多的毅力还有坚持来去度过这段时间，好，所以当你心中陷入了这个月亮的黑暗面的时候，你要清楚的理解到说其实月亮很快，它每一天的月圆都会慢慢的变亮变亮变亮，所以它其实是告诉你说你要有耐心要有毅力，你就可以看到月亮发光的那一刻，
就是不要遇到一点点小挫折就想要急着放弃，
对，
然后不要觉得哎，怎么鸟事都在我身上别人都不会遇到，也不要这样子想，
对，
而是把这些当做一些机会啊，或者是一些磨练，然后其实就像哲哲刚刚讲那个牌卡代表的意义是你后面就是随着月亮就是从新月会慢慢变成满月嘛，那就表示你会越来越好的一个状态，
对，然后你看到你越来越好以后，你就会成为那个左下角的那只小松鼠，那你看到那个小松鼠它是不是很快乐，因为它跑了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个什么，找到了一个松果，对，它手上拿着一个松果，
那就表示有一个美好的果实，
对，它象征着财富，或者是你想要前往的下一个职位也好，或者是你想要的加薪升官也好，这些都是代表着你要度过这些考验之后你才拿得到，那只要你时间一长以后你回头一看，你就会觉得啊，原来当初这些磨难就是给你的一份礼物啦，它其实是礼物，
只是说可能对于那个变动星座的朋友们在一开始可能感受不到我会获得礼物吧
这是礼物
因为前面刚刚说到你可能会先面对到一些鸟事啊，然后一些困难跟一些挑战，其实你看四月份又遇到水逆，你可能会觉得那个万念俱灰之类的，你就会觉得可能心情会很不好，然后心情又影响自己的工作状态或什么的，
对，表现也会不好，
对，然后你可能就会在四月份的一起头遇到水逆，然后又觉得事情很多，你可能就会比较那怎么讲比较压抑啊，然后是心情比较不好，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的正面的去面对这些
乐观的心态，
对，就正面乐观的去面对工作，可是刚好就是我们在哲哲这卢恩的符文牌卡抽出来的表现的意涵，就是也可以给大家有一个那个正向积极的作用啦，就是说其实工作上每个人都很容易遇到一些挫折啦，其实都难免会有，可是不要往心里去然后就是看着那个牌卡解释给自己一些正向的回馈，其实很多时候你遇到工作上的挫折都不是为了打击你，而是让你有一些磨练，让你有一些经验，让你可能
成为更好的你啦，
成为更好的自己，对，
吃苦当
吃补
太正向了吧，
这个正向的就最后会有丰硕的果实啊，不是很好吗？
是，没错，
其实所有的事情哦都是要付出才会有收获的啦，真的没有天下白吃的午餐，
真
的
真的，只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要努力付出的时候，中间难免会有一些就是摩擦，或有一些跟别人磨合，然后甚至跟人家有一些冲突，那一些你觉得很负面的东西，有时候累积起来就会让你觉得说好像事情都不顺啊，什么都不如我意啊，
他其实这些哦，就是我个人是会觉得说他有点像说是无形的价值，只是说你在面对无形的价值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啊，或者是他看待
面对的方式
不一
样，
那其实如果你找到的方式去解决的话，其实这个相对而言你看起来像是痛苦的东西，其实它在你 解决了，或者是在你调理好你自己心的心境再回头一看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真的，其实所有的过程、那种挫折还有失败可能都是你未来的养分。
对，有点养
分，
真的，所以是
吃苦当
吃
苦、这个也是
乐观一点的，
乐观一点的面对人生、其实对你的那个心态啊、什么都是更好的。
对，尤其是你看那个上面有一只蛇，它其实蛇卷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你有看到吗？
玫瑰花吗？
它卷的东西，它卷的东西是一把钥匙。对、
你说它、对身体卷起来那个是一把钥匙、
卷起来的
钥匙。
对，也就是告诉你什么，其实一切的决定权都掌握在你的手上，
钥匙已经在你手里了，對，你就看你要不要去开那个门。
对、你要怎么做，决定权是在你，所以你要快乐的也是过一天、悲伤的也是过一天，
真的。
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意涵、让你去体会。
对，然后可以选择正向的面对。那你在工作上面，我想四月份虽然有水逆，应该也不会让你觉得心情太差。
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到的是他的感情运的部分。那感情运的话，有莱多、博卡纳、达格拉斯还有哈格拉斯。那变动星座的朋友啊，有一些人啊，最近可能会听到一些感情上的好消息啊、那因为达格拉斯他就是预示着、有一些好的事情要发生，它代表的是天亮的那一瞬间、那个光芒从地平线炸开的那个感觉、就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符号。对，所以它是一个转机，一个希望。所以它在代表的是，就是说你会不会突然收到人家的告白？
好像很不错哎。
对，或者是别人想要跟你在一起，想要跟你结婚那这就是一个突然的转变。然后而且是不会太长时间的等待，就是在这个月的某一个瞬间这样子，会蛮惊讶的哦。所以对你来讲是一个惊讶的感觉。所以当你跟这个对象、不论是在你的想法也好，价值观，如果你们谈话聊天都很契合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机会。那其实决定权也是在你，对，你就像呢博卡纳，就是左下角有一只兔子，你有看到吗？就是左下角那只兔子，它其实呢是个很灵活的一个角色。它就是跳来跳去嘛。那你有看到那个兔子的周遭都是什么吗？
花，
都是花。就是代表其实你身边的人呢，其实是充满机会的，是很快乐的。就是你在这个花花草草中，其实穿梭自如。所以你身边都很有很有缘分的暧昧对象应该蛮多的，
还是是不是也可以表示他有很多选择的机会、
对
就感觉他
说难听他就是海王
但是表示说他机会很多，他可以在这些机会里面去寻找到最适合他自己的
对
象。
对没错、他们就会有得到这些暧昧对象的一些、追求或者是一些告白、
就是会有结果出现。
对，那告白的时候当然决定也是你要不要跟他交往啊、那你也可以在众多的选择中
选一个最好的，
选一个你的想法还有观念价值观都最契合的，我觉得是比较适合你的。
对
然后、那最后呢他有提醒你，就是其实你的感情世界其实应该很
丰
富了，对，但是你该下决定，就是该做决定的时候，就是跟谁到底要跟谁在一起的时候，
不要真的当海王。
对，你还是要做一个决定，不要到时候大家弄得不欢而散，或者是发生一些
名誉受损
更可怕的事情。
对，那也就是在提醒说，变动星座的朋友们在感情方面可能还蛮多彩多姿的。
对，是非常丰富的。
那这么多彩多姿的情况下，其实在四月份是有机会有一些结果，但这个结果也是取决于那个变动星座的这些
朋友们
本人的想法啦。
对，他也其实 也有那个本钱继续、海王下去，但是我们这边的建议是，如果你觉得
有适合的对象，
其中一个对、嗯、是跟你的，
其实可以选择定下来的，
对
对
对，
不要继续海下去。
对，跟刚前面那个说，哎、欸，这样你多看看那个不一样，嗯、
对，不一样，这个选择的机会太多了，这个眼花缭乱。但是，对，我觉得那个卢恩符文的提醒就是说、嗯，你在有这么多选择的时候，你反而要好好思考。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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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清楚想清楚说哎、嗯欸、其实是不是里面真有很适合你的对象，
是、
嗯、然后其实好像也是另外一个提醒说其实也可以好好想想看是否该定下来，
对
对
对
对
对，他、嗯、有一个劝你定下来的感觉。然后最后呢是讲到他的健康运了、嗯、那健康运的话分别是抽到肯纳兹、盖博、拉格兹，还有最后的是天命。
嗯
OK，那天命这张牌的话，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应该有讲过，
它蛮常出现的。
对对对对，它其实是现代的一张补充牌卡，
嗯，
就是在过往古代的24张牌里面是没有这张牌的。对，嗯、这个是一个新给的一个通译的方式。对对对、
嗯，
那最后的话，这个健康的部分朋友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最近是不是有熬夜的一个迹象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健康运的牌卡里面有一只猫头鹰，它正在举着火把，
在
查询着一些书，
感觉好认真哦，燃烧生命吗？
天哪，它在燃烧生命，在半夜的时候一直看书哎。那一般来说，肯纳兹呢代表意义是很正向的啦，就是你其实是很有热情，可以去正向的看待每一个问题，然后去有热情的去解决他们。
嗯嗯嗯，
对。那唯一如果抽在是健康运的话，可能你的过劳的情况可能会有点令人担心，
嗯、
是不是常常看太多
啊？
熬夜啊，
晚上不睡觉、啊，
心累，
然后或是想太多，脑袋一直转一直转这样子。
对对对，那它里面呢、嗯、抽到另外一张是盖博，就是X 的一只天鹅、
嗯、
那这张的牌的本身的寓意呢，是一个平等交换，还有一个分享平衡的一个隐喻、
嗯
哦、它的意思呢，在这里就是告诉你说，你要 work life balance，、嗯、
就是
工作跟生活要平衡、
哦、就是不要让你这个蜡烛两头烧这样子、嗯。
对对对，建议你就是还是要顺势而为吧，就是你该怎么要休息，就是该休息了。
嗯、
那你该吃饭，就是要去吃饭，你的生理时钟的需求你要去满足、
嗯
哦、不要。可能有人忙到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那身体可能就会出状况。
对，那身体就一定会出状况、
嗯。
然后或者是吃饭的时间到，你可能还是要吃点东西，
嗯、
不然可能会胃食道逆流啊，或者是胃痛啊、胃溃疡，这都是现代人的一些现代病啊。
嗯、
对，这东西呢，其实是只要你该休息的时候休息，暂时脱离一下你的工作情绪哈、
嗯，
这些东西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
嗯、
然后。要不然的话，或者是你可以请假啊，休息个一两天，跟亲友们出去晃晃，
嗯
哦、享受一下轻松的时光。
嗯、
你看这里面的右下角一只海马，海马在海洋中，它在那边飘啊飘，然后身上很多水草，
嗯，
然后它在身边飘啊飘着，你就会觉得说哇，好 chill，
好悠闲哦。
对啊，这悠闲的时光是不是很让你觉得羡慕呢？那、
嗯、
其实你偶尔是应该要去享受这些悠闲的时光。
嗯，就是在变动星座的朋友来讲啊、嗯，就是健康想要好好的把握它的话，就是要让自己的生活跟工作，
嗯，
要能够取得平衡。嗯，而不是就是可能你今天只完全关注在工作上面，然后忘记你生活上要有一些注意的地方。不管刚刚哲哲讲，你吃饭的时间没有注意啊，休息时的时间没有注意啊，你可能都会因小失大，因为小小的一些生活习惯没有去改变，然后反而让自己身体变差这样子。
对，那有点得不偿失、嗯。
真的
真
的、
嗯。
因为有时候我休息啊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真的。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
多年之后这句话仍然是一个不变的道理啊。
道理
嗯。嗯
嗯
对，
因为你长期的燃烧自己是没有办法烧那么久的。
对啊，
对，
而且以前不是大家会讲一句话说，在科技业上班的人都在卖肝嘛，然后你的肝卖到坏掉的时候，等你赚到钱，钱拿去买药了，
都是在赚未来的医疗
费。
所以就是在工作跟生活就是必须取得很好的平衡，不要真的把你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拿去买药，
真的自己都没有时间去享
受。
对啊，其实大家工作努力不就是为了享受生活吗？
对
不对？
就是要换取一个生活的舒适度啊！
对对对，而不是本末倒置的，就觉得我努力工作赚钱，最后你也没有办法顾得上很好的生活品质，那就很可惜了。
真的，那我们今天的星座分享就大概到这边，
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喽。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拜拜
拜
拜，好了，开始喽。
那两位在四月的时候有没有规划一些行程啊？比如说出国，或者是跟山西交通有关系的一些计划？
你说四月份吗？
对啊，
四月
份
最能够出国的时间就是
清
明年
假
吧？
哦，没错，
很多人会安排吧，
因为休四天吧，然后再请个几天，
可
能就休九天。
对对对，这是每年大家的请假攻略，这个时间好像蛮重要的，
又可以搭配到我们上一期讲的那个樱花季。
对，其实我运气好的话，冲 一波会看到樱花的。对，可是我今年是没有规划啦，那不知道地标有没有规划？
四月，因为我们家是因为我们家要拜拜。对，所以对我们家因为有神明厅啊，所以要拜拜，所以那种刚好卡在这种大家的冲一波的连假，我比较没有办法安排出。对。
对，可是泽泽好像就有规划，
对
不对？
我就有规划，因为我觉得这个连假真的要把握，
对，不要浪费了，就是休请个几天，可以休息九天，很开心的。
对啊，这个连假，但是又听到有水逆，让我很担心。看到有水逆，
应该是那个金钱吧？他出去玩的时候，因为。哎，泽泽好像去年也没有出国吧？
哦，去年没有出国。
去年是小颖出国比较多天。
对，然后他去，然后我是去比较多天，我是去比较多天。嗯，所以那个泽泽水逆应该是出去玩的时候手不会软，
花钱不会手软，
花钱不手软，
看到什么买。
可以喜欢，
没有，你已经压抑了一年了。
对啊，
对啊，真的去年真是没想到我没有去
哦，你今年竟然没有出国，
都在讲那个啊，就跟刚刚讲的 work life balance 啊，
你去年没有 balance， 那你今年要开始追求一下 balance。
对，我今年要开始追求 balance。
对，所以就是大概四月份的时候，大家应该还是会可以安排一下出国，因为难得有这个长假这样子。对，那刚刚是说四月份的水逆的星象，还有一个重点是要买，要买什么？
山西吗？山西产品吗？
山西产品，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山西产品在水逆期间，据说好像比较容易故障，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那我刚好可以跳过了。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
你没有水逆都会故障，是不是？
啊，没有，不要诅咒我，不要诅咒我，
不要诅咒你。
对。其实我一走，其实前阵子就是最近年终奖金还不错啦，然后尾牙的时候还
哎呀，地标
中
奖，
有
中
奖，对
对
对，
就是我们前几集不是有讲那个抽
过年的一些 paper 小
paper， 然后还有那个尾牙的一些抽奖的小秘诀，
对对。
然后那时候你不是很嫌弃我，
就是觉得哎，怎么可能要吸什么摩吉
呀？然后要去捡红包，要过要去土地公庙拜拜，被人嫌弃到不行，不好意思，我
中
奖
了。
可是你好像是。是一个隔年中的那个节奏，对不
对？
我好像没有每年中，我大概就隔年中几率也挺高，
也很好
的
啦。
对对对
对，
在我们公司里，
而且你是中大。算比较大一点，
比较大的奖项，
比较大。但是我来那个公司第一次拿到
最大的
这么漂亮的
哦，
所以还蛮开心。
所以打算那个来去买个啥呢？
我那时候就想买 iPad 嘛，就 Apple 系列的。结果呢，那时候我先跟我弟提了一下，我弟就说：“你不是刚买的平板吗？”
对啊，你平板好像没有买很久哎。
对，
再买个 iPad 干嘛？
就有一点，
这功能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就有一点心动，但是
那你平板拿去卖吗？
平板，我这平板拿去卖不会有人给我买的吧？
那你干嘛还要再买 iPad？
就心动嘛，心动不
想买跟需要不一样，想要
跟需要
对，所以那个就还在考虑。
好好想想，
再想想，再想想。
真的，真的。
你说买到鸡王的话，我可能会哭哎。
苹果不太容易遇到鸡王吧？
对啊，
它的品检不是挺严格的吗？
应该是不太容易，但是我还是考量一下好了。
那你再想想，毕竟你有平板了，就是那个使用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
对啊，如果说没有很长，又好像有点浪费钱。
对啊，
對對對，
到时候跟你讲，等你有了 iPad， 你的平板就丢在旁边，不要用了。
哦，有可能。
对啊，机会很大。嗯、
对啊，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放，他这边放在我的口袋名单里，不知道我的那个采购车里面，所以久了他就
快拿掉，快拿掉，
现在久了之后被我遗忘了，
对，把它删除好了。
对
对，那四月份就大家有些我们的提醒小注意事项，大家再好好的观察一下咯。
好哦。
对，那哲哲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哦，对了，我们最近的粉丝专页啊，有会放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卢恩符文抽出来的卡牌的图片。
嗯，就是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们在讲每一个牌卡的意涵啊，还有图面上的一些形象，透过这些
怎么解牌的，
对，直接的照片去读取的话，大家看起来跟听起来会更有感觉哦。
对，
那再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粉丝专页哦，
请大家在那个 IG 还有 FB 上面搜寻神叨叨生活家。